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的课程，今天第20集了。那今天万峰呢，就为你请来胡老师来分享教会的圣乐管理人员该怎么样去做好他的岗位。那胡老师你好。
你好。
音乐的管理人员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呢，就是很多时候做指挥的也是诗班长，也是负责诗班杂务的人，就是大权在一个人的手中。你觉得这个情况常见吗？
不是很健康的情况。在诗班里面要令到一个诗班很顺利的去运作，不只是音乐人的工作，应该有好多工作都是，例如我的诗班的
桃子
怎样啊，我的诗班练习的时候有没有铅笔啊，我练习的时候的乐谱在哪里找啊，乐谱的福音怎样啊，应该不是福音了哈，
福音应该是买了
怎样去买啊，怎样去拍啊，分拍啊等等，好多食物呢都是不只是这个诗班长能做的，或者是这个指挥能做。如果大家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呢，这个人好容易就是过劳，或者是令到整个诗班员跟对这个诗班的归属感就是很差。因为我们对一个团队里面没有我自己参与的部分，我就是这个
跟我没关了，
对，就是我坐着唱完就走，跟我能够有机会在为到这个群体发一点啊一些的声音，怎样去做好一点？例如啊，下个礼拜我们不如去旅行，或者是一同在那个课堂里面我们去上课。如果有人能够为这个群体放上一些心力去思想它，我想就是整个团队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人少呢就事情简单，你人多呢就是非就多了。例如说，哎呦，我跟这个人又好像搞不定，就说来说去好像很多争吵啊，哎，又要讨论，哎呀好麻烦呢。
所以这个物色人才的工作是很重要，你在人多的时候应该是更容易去找到不同背景、不同才干、不同领袖的人嘛。例如有一些人他特别喜爱文字工作的，如果我诗班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我会去鼓励他啊，例如他每三个月出一份有关圣乐的一些文章的分享啊，或者是他收集不同诗班员他灵修的时候一些的笔记啊等等，都是跟这个他有兴趣的工作，或者是他长处能够用得上的时候，在这个圣乐事工里面配合呢，就是好的不得了，或者有些人他比较细心的他想东西呢比较
仔细腻
的。我的袍子诗班的袍子怎样去整理呢？例如我放袍子的地方会不会太潮湿呢？会不会有虫子啦？他在想这些东西。
哇，好仔细耶。
对啊，好仔细啊，要去就想，例如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湿袍的时候，我几时开始要洗呢？我洗的时候这个时间会不会太久，令到我有一个礼拜我没有这个湿班袍呢？没有的时候怎样呢？去借或者是怎样呢？没有现实怎样？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哇，好细耶。那如果我是教会湿班的指挥或者是圣部长，那哎呦，那这样我搞得定吗？我是艺术人呢，那你要我去这样的行政，
所以我觉得不太健康。就是如果要一个 平常他是艺术家的脾气，或者是艺术家的一个想东西的方法的人，他想就是怎样去有一个美丽的音色等等啊，都是看这个东西，他联想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去做一些比较文字性的，去做一些比较
洗袍子，洗袍子，
对，或者是我们诗班里面需要有这个收入支出等等
啊，
数字的东西
啊，那个会计，
那个诗班长或者是艺术的人员就比较辛苦了，他又辛苦，这个诗班也做得不好。
所以如果那个诗歌班呢够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开始发展不同恩赐的岗位的人
才。其实几大才觉得是大，我这个问题就问你了。
我不知道哎，十个人二十个人。
对，其实我们只有八个人可不可以分工啊？对不对？十个人可不可以分工？如果有四十个人才能够分工，那就很悲哀了。
嗯，
而且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是全民皆兵啊。
嗯，
我们每个啊，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我们合起来的时候，这个默契就比较容易。如果默契比较好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音乐就一定会进步？
对，所以就是你平常也在培养你们的默契，然后呢，就在唱歌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合唱，也是一个默契嘛。
你知道吗？在日本呢，好出名的一些敲击乐团，他在表演呢，或者是大型表演之前，他们花3到4个月的时候，不是排练，
是什么？
他是到深山里面去一同生活。
哦，哇，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排练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合作不单是在音乐上的合作，包括敬拜队也是一样。
对啊，因为例如我们唱歌的时候，我跟你唱同一个 R， 但是我的 R 是比较、
你来个前的，我来个后的，来吧
啊，那很不夹，夹不起来。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口型不对。但是如果我跟他是非常的配合，例如在生活各方面我都知道他的作为了啊，我知道他怎样做东西了，其实他怎样呼吸我也感受得到的时候，那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没有可能不合起来。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诗班或者是乐队，我们都是一个群体的时候，好多时候在教会都是处理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人的这个团契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根本在同工的时候很辛苦。
对，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诗歌班里头呢，都是是非之地啊。那未来呢，我们也会谈更多关于冲突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就先不谈这个了。另外呢，我想谈一个问题呢，就是歌谱的问题。
嗯，
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诗歌班啊，或者在敬拜队里头呢，都有一些歌谱，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可以管理它呢？
对，有几个方面需要在管理上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我们曾经用过的歌曲，
嗯，
有没有把它做一个很分类。例如我今年50多个礼拜我用了100首歌，那我100首歌有没有把它记录在案？例如我在那个时候用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用的时候是什么节气呢？等等，我们可以做一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呢，我们都可以之后，例如明年或是再后一点的时间去找回来的时候，我去能够有一个 statistic 这个统计，
数据，
那个数据能够统计我这首歌对整个会众里面是不是熟识呢？有没有唱过呢？唱的时候在哪里唱歌？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用的时候去记录它，或者是呢，我们用的时候在收纳了，收纳的时候我们好多谱子嘛，那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方法去用一点方法去容易把它找回来？
有什么方法？
就是好像是图书馆的方法，就是有给一个这
编号，
对，分类，例如是讲这个
赞美类，
就是praise 啊 ，P 的开头 ，P1、P2、P3，或者是分类的时候好 像是我们在赞美诗后面的这个分类了，例如一个字的歌名，两个字的歌名，三个字的歌名，不同的方法去把它分类，这个需要很多有
功夫，
对，功夫，很多有心思的人去做。例如他每个礼拜先唱一首，我今个礼拜先唱的这首《神是爱》，我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东西的人去啊，今次我们先唱是《神是爱》，是三个字的，它神是第一个字，它是讲神的属性的这首歌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属性类的里面，等等，也是一个方法，把它每次其实做的东西不是很多，你觉得？因为我每次都是处理一首歌的问题。但是一年每个礼拜都做的时候，我一年望回去，我就成立
就有52首歌了，
就成立这个系统了。但是始于足下
啊，对，始于足下。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唱完歌以后呢，那个谱就丢在一旁，然后呢就找不回来，然后呢再唱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印，这个浪费资源。还有呢，也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歌谱上标上一些我们遇见过的问题，
或者是更有用呢，我自己教会用过，就是有记录他们这首歌在什么场合去唱过的时候呢，我就能够估计这首歌对会众来讲是熟识还是不熟识的时候呢，我在用这首歌放在会众试唱的时候，我能够怎样去做？例如我知道啊，这首歌他们应该是很熟了，因为他听了五次，在短短三个月里面，我知道我可以把这首歌放在会众室里面，可以让他们去唱。有时候因为诗班唱的歌比较是有 arrangement， 有编曲的，所以在编曲好的时候呢，把它在会众室里面用呢，如果是用的合适呢，这个气氛会容易一点呢，或者是这个司琴他会知道，不会自己乱来嘛，他自己可以跟着这个的编曲呢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那对会众的帮助也是大的。
好，那说完谱了，我们试试看说诗班袍。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个班，有件袍，有些时候是白色，有些时候蓝色，有些时候不同颜色。那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件诗班袍？还有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好它呢？
诗班袍的用处是很多，例如在神学里面，我们知道颜色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
对，
因为不同的颜色在礼仪上面有不同的意义。
白色就是纯洁了
，纯洁或者是荣耀，跟金色是相配的。
对对对
，红色可以代表血，耶稣基督的血，
也可以代表圣灵降临。
对，
圣灵降临。
蓝色可以代表恩典啊，好多颜色不同的代表了。所以这个诗班袍，这个颜色，例如白色的袍子跟着这个肩带，这个肩带它什么颜色可能可以配合不同
节期，
对，这个圣诞节啊，受苦节啊，或者是复活节啊等等呢，有不同颜色去变改，跟这个整个崇拜的内容有关系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不是礼仪方面的考虑呢，就是我们这个袍子的意思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一统化
，统一
统一。为什么统一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穿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袍子这个用处就是把这个不一样的东西都覆盖过来
，
就是变成归一。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有意思，一个就是非常功能化，因为我不需要每个人穿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可以穿一件 T 恤在里头
，对对，都可以的，但有每间教会有不同的，程度了
，
但是重要的就是不需要太怕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例如你的黑色跟我的黑色有分别，你的白色跟我的白色有分别
，
那就比较困难去合起来，在整个群体站出来去侍奉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个
形象
，对， 就是非常快的方法去做出来。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就是袍子本身就有很多属灵的意义了。
对，属灵的意义。
例如我们是被
衣袍啊，
对，衣袍啊，我们是在荣耀的身体啊，在要新天新地唱歌啊，
遮盖啊那样，
都是崇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就是我们向着这个新天新地去期待的。
对，
所以我们在崇拜里面，或者是我们穿这个袍子，令人想到我们是天使嘛。
对，
但是好多时候你看圣经，好多圣经学者都跟我们讲，就是每逢在圣经里面出现天使的时候，都在跟永恒有关系。
哦，天使都是跟永恒有关系，
因为他们不是在我们这个属地上有时间空间限制的生活嘛。
那怎么办？例如说我们的敬拜队就没有袍子了。
谁说没有？
有吗？
其实可以有的。
那你有袍子怎么打鼓那个脚啊？
诶，我在教会里面也是鼓手，我也穿袍子。但是当然有很多很多人没有穿惯，他就不习惯。
对啊，还有你弹这个风琴呢，
也可以。
袍子你腿都在动，
也可以，也可以。你可以在袍子里面不是穿这个裙子吗？你可以穿裤子吗？也行的。你不是给人看吗？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应该按着每个礼拜堂或者是教会他的情况去编排的。
我的老婆呢，她也是风琴师，她的那个诗班袍呢是特制的，只有一半。
对，也是一个方法了，就是用你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用出这诗袍，它的功能跟它的意义是什么，是最重要吗？
对。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袍子或者那个制服用来的意义。那好了，我们继续说一个教会圣乐管理的问题，就是诗歌班或者敬拜队怎么样可以招募更多人来呢？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更多人来侍奉，但是都是那几个人。
这个问题就是世纪的问题。
嗯，
可能我没有能力去答，但是我还有的，这个问题就是
喜欢唱歌的都来了，
对，
你还怎么抓人呢？
其实是不是呢？在好多时候都是因为诗班唱的不好，懂唱歌的不来。
对，这个也是真的。
或者有时候他来了，如果一个来的人是唱歌唱的很好，在外面唱好多和出名的合唱团，很有经验的。啊，唱得很好，就是你诗班们唱的歌都不是很难啊。
对啊，
我每次来唱的时候，基本上我不用练，我都比你唱得好。但是这个东西要我们去想想，就是如果我们的诗班没有进步的一个地步，就是不能够把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把他吸引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不进步，把他们吓走吓跑了。那是谁的责任？我们在说怎样去招募他们，我们在错误里面，我们不知道。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去那个诗歌班，都是一些阿姨啊，60岁、50岁，那我可能刚刚大学毕业，那我怎么想去这个群体呢？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就是关于教育的问题，就是60岁、50岁有什么问题？
不是是那个群体不一样吗？
哦，群体不一样，那就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教育他们。例如我们教会有什么事工可以整个教会不同的阶层的弟兄姐妹，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参与呢？这个其实一个教会的见证。当然有，如果条件比较好的可能可以分龄的诗班，
分个青年诗班。
对，不能说老年人，青年就是青
少年，再来一个。
对，可以用这个东西。但是就算我们没有能力去分那么多诗班，我们能够同一个诗班里面服侍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在训练方面能不能配合，那个指挥懂不懂啊，或者是我选这个诗歌是不是选来选去都是某一个 style 的风格的诗歌，或者是我能够在一年里面唱好多次的诗歌，里面什么也有，能够不是为了照顾不同的人，而且就是应该因为我们不同的人也有赞美的权利嘛。 或者是我们不同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学习，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上帝有不同的面貌，那我们应该都去拥抱这些东西。而且是我们没有那么好，这不说这些东西比较有好的条件了，一般来说怎样照顾，我觉得就是跟会众的这个沟通的问题。例如我们诗班，我们有理念，但是这个理念诗班的目的是什么？诗班的创立为什么有诗班？在圣经里面诗班有没有重要的东西？例如在新约教会了，我们现在新约的时期里面为什么还有诗班呢？跟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没有关系呢？等等的比较重要核心一点的这个圣乐里面的观念都教导一般的会众去了解，他们就觉得参与诗班不是因为我懂唱歌，不是因为我喜欢唱歌而已，
是未来我们都要唱歌，
而且应该有一个比较立体比较正确的认知，知道我唱诗班是一个怎样的侍奉。他去考虑的时候不只是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唱歌，有没有能力，或者是自己他是比较唱得好或者是不好，不是这个唯一的方法去考虑。还有就是我们诗班员他们都是可能在教会不同的
岗位
或者是层面或者团契或者小组里面去生活的时候，他有没有发挥他们的敏感度去了解哪一个他的弟兄姐妹可能可以问他一下你能来诗班去参与吗？这是个人的这个
公关呢，这个是做好公关，
你可以说这公关，但是我觉得就是教会不是按着保罗的教导按着恩赐侍奉吗？
对
啊，我们在国家里面生活有好多人都喜欢音乐，每个人基本上都唱歌，但是好喜欢唱歌的都有，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人多人少也有一定的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在唱歌上面有一点点的多一点点的我们叫做这个负担嘛。
对，那如果有负担没问题，那如果我们做行政呢，在教会里头音乐行政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就是唱得不好怎么踢走他。
我想不是踢走的问题，就是如果最理想讲就是在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试音很重要。试音就是一个机会给这个指挥跟这个试班员，这个 potential 潜藏的试班员，他将会试班员或者不是试班员，一个机会去了解试班试风是怎样的。例如他试音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五音不全，那怎样是不是不可以参与试班？我觉得这个答案是 yes 跟 no。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如果其实了，根据音乐的研究来讲，其实我们没有人是音盲的，
是无音不全的
没有人是音盲，只是因为聆听的问题。我们叫做这个认知的一些调节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可以训练过来。但是如果在小的时候，在例如我在儿童的时候，有一些刺激。这方面听觉跟我唱的这个刺激不够多，或者是我好多东西做不到的时候，那长大之后就比较困难在这方面。那之后在成人的时候再训练是可能，但是在训练的时候要花的时间可能多十倍。但是你如果这个教会或者这个诗班或者这个指挥能够为到这些五音不全的人能够提供一些比较贴近他们的情况的一些训练，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一个音唱准，两个音唱准，其实七个音唱准不远矣。
要等好久哎。
对，很大概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对啊，最大问题不是新来的，最大问题是在这里唱了几十年，但是
你听我讲，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配套，其实五音不全的也可以唱诗班，但是你要为了爱心的缘故，给他们要配套。如果没有配套，你就不要让他进来，这是第一步。如果现在我们正在唱的人其实是五音不全呢，那其实我们没有配套 我们都要变成有配套。如果要负责任的话，
就是为他而设。
如果你是不负责任，这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把他踢走，直接你不合唱，或者是有其他的岗位更适合你，可能有的。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方法。
但是麻烦也来了。
例如你去了解他啊，他究竟他的性格，他的长处在哪里？例如他很有爱心的，很有这个内心听人说话的，可以安排他有其他的
服侍。
这个也是在教会里面重要，我们要很正式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那个配套，我们就为自己负责任。我们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些额外的配套，或者是跟他真是谈心，跟他面对面讲清楚啊，不是一个恶意的，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里面会彼此的建立。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圣乐有什么发展呢？我们作为管理，我们一定要编排未来的发展吗？是不是过了30年后还是那个敬拜队，还是那个诗班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内部的培训，就是他们自己的素质要提高。例如他们唱歌的唱得好一点，看谱的看得快一点，准一点，拉琴的拉得准一点，听歌的这个经验再多一点。第二个方面就是培养一些比较年纪少一点的，例如有一些方法去鼓励他们参与，例如歌唱比赛啊，你懂的，就是你找一些方法让他们在
活动，
对基督教音乐里面有一点经验
体验
。看到这个音乐的美好，在崇拜里面可以用，在我们信徒生命里面可以帮助的啊，给他一个正确的教育。第三个就是我们教会的音乐圣乐事工不应该只是诗班吗？不应该只是在崇拜里面功能性的用处吗？应该是整个教会里面的功能，例如教导啊，例如宣教啊，例如团契啊，等等，所有都应该可以用到圣乐的部分。例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用不用到诗班，可不可以用？例如你去有机会探望朋友的时候，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给他听？
对
啊，这些都是不同层面都用到我们教会里面的音乐。
所以就是那个音乐的教育也是要教育我们，不单是我们的专门的圣乐团队，更加也要鼓励每一个在教会里头参与的人也用音乐在他们的服事的不同层面上面去使用。
因为信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唱歌的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恩赐了。就每个人我们都
就不是单单是圣殿里头的祭司，更加每一个人能够唱。
对，
好，那谢谢胡老师今天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里头跟我们分享教会的圣乐的行政人员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呢要处理的那些情况。那我们呢未来呢再请胡老师来谈谈我们不同关于圣乐事工里头的范畴。我是万峰，谢谢你胡老师。
好，谢谢。
当我们再次聚集你宝座前，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前方路虽有困难你却相随，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当我们再次聚集你宝座前，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前方路虽有困难你却相随，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生